好，我们看一下在64回，林黛玉写的历史上五个女性的生命啊，我们大概已经提过，这里提到的西施、王昭君，恐怕都不完全只是历史上的那个角色啊。我觉得更多的部分可能是林黛玉这个少女，她在心灵里面的某一种向往啊。所以读一下这个内容，我们大概也可以看到，生命里面常常有一种两难。那曹雪芹最关心的也是生命的两难。我所说的生命两难是一种妥协以及坚持之间的两难。那我读《红楼梦》，我常常觉得可能影响我最大的也是在生命里面任何一个事情发生都觉得中间有两难性。他写到西施，这个西施被选拔出来了，被选择出来，然后改变了他完全的命运，然后他到了夫差那边，在吴宫，然后一生轰轰烈烈，变成一个历史的故事。然后当时在他在西村，东村有另外一个女孩子也姓施，我们叫东施。那民间留下了一个对他贬义的一个成语，叫做东施效颦。我们知道颦这个字刚好就是宝玉送给黛玉的名字。颦是讲西施传说里面她常常会心会痛，她每次忽然发病的时候，那个心这边会痛的时候，她的眉头这边会皱起来，这个叫颦。就是我们平常会觉得人的双眉之间会开朗啊，是比较开朗的，可是西施心一痛起来的时候，她这眉头会皱起来，我们叫颦。那黛玉也有这个病，所以我们看到他这样一痛起来的时候，别人会觉得颦是一个病，可是夫差特别爱他，是因为他有这个病。就是夫差很特别的一个男性，就是觉得西施的那种痛跟他的那个表情上的忧郁感变成了夫差最疼他的一个原因。那么所以这个东施的这个女孩子就觉得，为什么大家都说西施漂亮，所以她后来就每天就在学这个把眉头皱起来，我们叫东施效颦啊，就是仿效跟模仿。那历史里面这个成语都变成说东施效颦是很丑的一件事情。可是当然我们看到刚才讲到的两难，就是林黛玉在这首诗里面忽然写到说，那个走向吴宫的那个经过国家训练背负着复国的这么巨大的任务的西施，跟那个一辈子在村子里面晚纱结婚过很平凡日子的东施，其实是两难啊，是一种两难。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理解，就是说他说这个西施每一天在吴宫里面回想的可能只是他儿时的时候在西边玩沙的一个情景，就是我们生命在永远面临到这种两难。那这种两难恐怕一辈子都不会解决啊，你也不知道如何解决。所以他这里用到的句子讲到西施说，一代倾城逐浪花，吴宫空自忆儿家，笑颦莫笑东邻女，头白西边上晚纱。我们已经看到一个很明显的对比，这种两难的形态，一个是一代倾城一代倾国的那种美人，一个是可能老死在西边做着一个平凡的女性的这样的生命。那我觉得作者的两难常常并不没有那么明显的结论，只是在黛玉的生命当中，她会觉得如果这个生命是一个这么妥协的形式，她可能宁可一代倾城逐浪花，最后是一个繁华到幻灭的一个巨大的过程。那么这个部分到第二首就更明显，因为第二首写到楚霸王霸王别姬里面的项羽跟虞姬，他说长断乌骓夜啸风。我们看到句子一开始就有一种巨大的悲壮啊，就是兵败如山倒，一个国家到要灭亡的时候啊，这个楚霸王这个项羽那个跟他的马告别，乌骓是那匹马啊，长断的时候，长断乌骓夜啸风，所以晚上那个风吹得这么悲凉的时刻，虞姬忧恨对重瞳。因为在项羽最后唱的这首歌《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里面，最后说虞姬虞姬奈若何，有念到这个女孩子的名字虞姬虞姬奈若何啊，我们已经掉到这样的一个无可奈何的 处境当中。他说于兮忧恨对重瞳，重瞳是史记里面认为项羽是重瞳，重瞳是眼瞳，眼珠有两层两圈。那么其实一般人都认为，因为司马迁特别赞美项羽，所以他开始说顺重瞳子，与重瞳子，那么有点把项羽比喻古代的一个圣贤的君王，就是舜，说他是重瞳，双层眼珠的一个形态。所以于兮忧恨对重瞳，秦鹏甘受他年海，这里也许有一点典故需要跟大家解释。秦这个字大家知道，古代有一种刑法，就是你在犯了罪以后会在你的额头上或者脸上刺字的，这个叫秦，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刺青叫秦啊，黑就用墨黑染了以后刺在脸上。那其实这个罪算是一种小罪了，因为大罪的话可能是砍头啊，这个终身监禁啊之类的各种的酷刑。可是刺字只是一种警告。可是我们看到秦这个字也很有趣，就是它变成某一种侮辱，因为你永远带着这个东西去 Starbucks， 去哪里人家都看到，就是啊，这个人是偷窃，他就可能刺两个偷窃两个字在脸上。那秦是讲当时的一个汉朝开国的大将叫英布，英雄的英啊，这个布匹的布，英布，因为他被刺字，他年少的时候犯过罪被刺字，所以别人称他为秦布啊，就是有点我们讲刺青阿雄之类的这样的一个名字。那彭是讲这个彭越，也是汉朝的大将，因为秦彭这两个大将都是替汉高祖刘邦打天下最重要的人物。可是我们知道刘邦帮他打天下的人最后的下场都非常非常惨。这里讲的海是古代一个刑罚，就剁成肉酱，就这两个人最后都被杀，被剁成肉酱。所以他在这里讲说，我们今天哀悼虞姬跳了一支死亡之舞，跳完以后就稳健自杀，我们觉得很悲剧。可是对林黛玉来讲，她觉得真正的悲剧是那个帮人家打了天下最后被剁成肉酱的那些人，就是这些人为了要勋章，为了要功名，苟延残喘地活着，可是最后的悲剧反而是一个最大的被侮辱的悲剧。所以因此对比起来，林黛玉会觉得引荐何如楚帐中，如果你活下去是这么被侮辱的活着，那你何不当年就在四面楚歌声的营帐当中就稳健自杀。好，我想这里已经非常明显黛玉走向毁灭性的这个结束啊，她自己生命的自我结束其实非常非常清楚。就生命有两种形态啊，一种是苟活，一个是宁为玉碎的死亡。那如果宁为玉碎是黛玉的选择的话，她会去嘲笑历史上这些为了现实里面的权力或者财富而去苟延残喘的人。好，所以我想第二首是比第一首还要明显的黛玉的某一种选择性，而且文字字句里面有一种真正的悲凉出来啊，那种沧桑跟悲凉的感觉啊，长断乌骓夜啸风，虞兮忧恨对重瞳，秦鹏甘受他年海，引荐何如楚帐中。